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五节，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荣冠华冕，也立了，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好，到那日，又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也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你以法莲的酒徒，你以色列的当政者，就算是你是西西家，你以为你有聪明智慧，哎，这会引别人引狼入室，人家来吞吃你。但是呢，当人家来吞吃你的时候，当上帝审判临到的时候，那余剩的、剩余的，那愿意还继续信靠上帝的，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你真的以神为你的依靠，神为你的荣冠华冕，而不以世界上的势力、自己的聪明为荣冠华冕，神就做你的荣冠华冕。神会做一个审判者公平的灵，他会真正的公平来审判了。哦，我们在人间看不到公平的审判，我们在人间看到好多的错误，神会成为打退仇敌者的力量。我们在人间看到常常是仇敌的嚣张，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呢，等候神的终能等到神在那日所要做的奇妙的工作。第七节，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好，我们感谢主，这里特别讲到耶和华做了审判者的公平之灵哈。审判者公平最大的特点就是头脑冷静不糊涂，喝酒最大的特点就是头脑混乱，很糊涂，不能够判断。他可能有很多的热情，可能有很多的狂语，可能有很多的话，但是糊涂的。那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以色列是糊涂的，以色列脑袋发胀，他们不知道去依靠这位上帝，他们天天就是喝酒醉酒，借酒消愁，愁更愁啊！解酒唯有杜康，这是曹操的短行歌啊。那么里面就讲到说，解酒是杜康，解忧就是靠着杜康，就是善做酒的人，就是酒。哎呀，喝酒怎么能解决问题？要被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怎么能跟酒连在一起呢？这个在以弗所书就有讲到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固然让我们充满了智慧和能力，但是也让我们有很大的热情。只是这些热情做的都是对的事情，而以色列人呢，或者是今天的人呢，他充满的是邪灵。那邪灵呢，就让他糊涂。有力量的在继续犯罪和继续的做错，把上帝的话也解错。哎呀，这个我们也是很遗憾的说，在今天教会里恐怕也有这样的先知祭司，都是这样错解了上帝。好，我们刚刚说酒和圣灵的充满哈，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那里讲到说要被圣灵充满，可能在利未记第不是可能利未记十章九节也讲到说，亚伦的儿子死可能也是因为喝醉酒，起码在那里叫我们不要喝醉酒。我们就看到真的是圣灵的工作跟喝酒看起来南辕北辙，但是有类似。南辕北辙就一个是充满了理性智慧，顺服上帝的，另外一个是糊涂的，但是有类似，就是都是极大的热情。那现在以色列人现在离弃上帝的人那是糊里糊涂的，但是将来呢，神做他们的公平的审判者，将来被神的灵充满的人也能够在公平正直中做正确的事。好，人为什么会糊涂？因为人不听上帝的话。 还有一些先知是说正确的话的，可是别人不听。第九节，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好，这是以色列特点了。哎呀，我们也说真的，我们就是这样子。哎呀，我们嫌怎么神的话这么多啊？他到底要教谁呢？这个教谁，他要让谁明白传言呢？意思就是说，哦，上帝啊，你话太多了，你讲一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就已经够啰嗦，你不讲我们也懂。哎，各位，今天我们对上帝不也都是这样吗？有时候我们对父母也是这样，我们对老师也是这样啊。当然我们要说上帝不能跟父母和老师相提并论啊，上帝是太伟大了啊。不过有的时候如果老师父母都是走在上帝的旨意中讲正确的话，听不听的这个儿女和学生常会说，哎，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你不要一直啰嗦哦。我们再一次说啊，老师父母有啰嗦的时候，但是上帝绝没有啰嗦，上帝说的都是恰到好处。如果他重复一再的讲，就是因为我们一再的不听啊。我们又不是刚刚断奶的，你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什么？他们抱怨先知这样，也就抱怨上帝这样。先知说，哦，不不不不，不是这样的。主还要继续讲下去。主为什么要继续讲下去？因为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听，主就务必要叫你们在最后被审判的时候，因着你们的不听无话可说。主会一定让你们清清楚楚的，就是无可推诿。我还要继续讲，我还要继续叫别人听，以至于你将来在被审判的时候，你不能够说，哦，主都没有跟我讲过，哦，主偏心都跟他讲，没有跟我讲，哦，是你一直不肯听哦。所以十一节，先知说，不然，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就是说，主真是想尽一切办法在对人说话。这我们想到希伯来书讲，神迹在古时多次多方借着先知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哎呦，这个保罗也说了，要用各样的方式啊，教导人，劝诫人，让人能够明白上帝的话啊。我们的上帝啊，用各样的比喻啊，说法做法，各样的事，让我们能够听，让我们能听得懂，可是我们就不肯听。那到最后呢，好，主就要借着外邦人来懂了，来说了哈。这个我们在第一个，我们在罗马书第九章开始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不听神，就跟外邦人讲，然后外邦人最后再传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无可推诿。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常常有这样情形。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甚至牧师常常不想听神的话了，神常常就让那些刚刚信主的外邦人成为我们的见解，也成为我们的羞辱，也成为我们的提醒。神常常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就是那些应该会说会听的人自己愚蠢了。好，这里就是讲到神用外邦人我们说过在罗马书第九章就讲到说外邦人最后会信会听，然后会用见证，言语和行为的见证，让以色列人，或者我觉得也是包括那些老基督徒很羞愧，哎呦，真的他们听了，他们真的蒙恩了。另外呢，这段话呢也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一节那里开始讲，就是说神也会借着方言就是外邦人所讲的话来指教这些以色列人，或者说指教这些这些基督徒了哈。好，这里我想到说哈，我们真的是很需要谦卑。我们第一个要谨守圣经，圣经真是神的话。但我们在谨守圣经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绝不是自大，绝不会说是只有我的解释才是最对的。 我们在这里不要谈灵恩派福音派所造成的纠纷，我相信只要我们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相信耶稣是我们独一的救主，高举十字架因信称义的道路，我们就都是弟兄姐妹哈。灵恩派灵福音派都是一样。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确有讲到说那个说预言哈，或者是说方言哈，是一种来可以来见证神的哈。那他特别在十四章二十一节上用外邦人的口舌来向百姓说，所以他说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见证，是为不信的。如果你不肯信，你不信上帝就要用这个方言来说服你。这一方面是在讲到以色列不信，神就让外邦人信了来说服以色列人，当然以色列人不一定会被说服，但是他们到最后就无可推诿，因为连外邦人都信了，不懂的都信了啊。这我们也在以西结书看到啊，神差遣人到外邦去，外邦人语言不懂，但是他们都还信了，以色列人呢懂得心还是硬啊。在教会里也有这样的情形。28章11节再看一下哈，先知说不然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舌头对着百姓说话。这句话本来很简单，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以色列人不听嘛，那么上帝最后只好对外邦人讲，因为本国的子民不听，就对外邦人讲，外邦人听了也行了，也显出这些非常美好的信靠上帝而有的结果，最后呢就会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榜样和甚至传福音给他们了。我们觉得在教会历史上这两千年来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神就是不断借着外邦人去跟以色列人说，当然以色列人是越来越不听这些话。我们希望还是像罗马书第九十十一章讲的，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信靠耶稣啊。就这个事情简单说就是李斯求诸也，本国的子民不听，神就跟外国人讲，外国人听了，然后就再来教训本国子民。不仅是国家，不仅是以色列，在信仰上是这样，我们平常也会看到这样啊，就是常常就是后知后觉的原来不信的人后来信的还比原来传统的基督徒要更好，他还更能教导他。不过比较困难的就是这段经文呢，我们上次讲到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21节用这个话来讲到方言的事情，那我们就有点困惑了。在这里我也不想太进入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关于方言的事情，不过我觉得有一点类似的哈，有个类似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二节那里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见证，乃是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那做先知讲到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上面讲到好像说方言，如果是有不信的人来了，你再说方言，他说你都疯了。你对不信的人应该讲先知讲道啊，这样他的这个心中的隐情被显露出来，他被劝醒被审明啊。就是保罗好像强调的是那个先知讲道人听得懂的才有用啊，那不信的人你越讲他越说你是疯狂啊。那为什么他又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呢？我想灵恩派福音派弟兄姐妹都应该可以同意这件事情，就是的确有真的方言，有假的方言，有真的出于神的，有不是出于神的。如果真的是出于神的这个方言，那又有神的恩典当时能够把它翻译出来，那就是不信的人他听到他这个不信可以有两种不信，一个是根本不信耶稣，另外一个是不信有方言这回事儿。那么现在呢，当他听到真的方言他还是不信，但是呢被翻出来以后显出他心中的隐情了，他是不信的，但是方言和方言被翻译出来以后把他心中的隐情包括他不信的东西都讲出来了，他就无话可说。那同时在使徒行传里你也看到这个不信包括说犹太的基督徒不相信外邦人不受割礼就可以得救，跟犹太人一样，他们不信。所以呢在哥林流的事件也好，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人说出方言也好， 都是一个做，都有一件事情，就是要让那个不信的犹太基督徒，就不信神拯救人，就是单单因着信心，不需要再受割礼，他们能够看到，哦，原来神也给恩典给外邦人啊，他们没有受割礼，他们也不需要受割礼就可以得救啊。我是觉得在那个时候，外邦人有圣灵说出降在身上说出方言，这一个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啊，另外一个是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一章那里讲到的，就是让这些犹太人没话可讲。哦，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这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也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在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的时候，是讲到方言，而且是这个方言是真的方言，而且是能翻出来的，是叫人听了以后就无话可说，归荣耀给上帝，信靠上帝。他原来不信，现在相信了。那我想这样讲应该是比较正确的，面面俱到，就是方言真的是有这样的功效，但是方言如果要在大庭广众有功效啊，要翻出来，是真的方言又翻出来，把人心中的隐情讲出来，他本来不信，现在就脸伏于地说，哦，你说的是真的。这一点跟以色列人自大骄傲不信，然后神借着外邦人的相信悔改了，再来跟以色列人讲，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哈。好，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的第十二节，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且陷入网络被缠住。好，以色列人的工作是什么？以色列人工作是不仅是自己因为有神的话会去听会去信啊，这个是以色列甚至是唯一的优点。这个神曾经感动保罗说这样的话，就是那这样说来，那么以色列到底他有什么优点呢？哦，就是因为他有神的话。以色列强在哪里？就是上帝把神的话给他们。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这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二节，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有上帝的话给他们，上帝把他的宝贵的话给你们，让你们有这个独得之命，你们得到了这个话，你们就不是独得之命，你就要把这样的话相信活出来，而且传扬，让外邦人也知道。那你们没有做啊，我们在前面第二十六章就看到，我们在地上没有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君王居民也没有未曾败落，我们没有影响到他们，他们倒是不断影响我们。今天我想基督徒教会也常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没有持守神的话，我们没有看重神的话，所以我们没有用神的话去影响他们。那你不去影响别人，别人就用他们世俗的观点不断的在影响腐蚀败坏教会。以色列是这样，当时以色列应该有的，虽然在以色列历史上实在是非常少，但是在以赛亚书我们就看到，神是要使以色列使疲乏人得安息。你们真的得安息，我们真的怎么才能得安息？当然真的得安息就是要信啊！在以赛亚书后面我们会看到，在希伯来书也讲，你要有安息，你要有信心与所听到的道调和啊，那么当然那个道是可以使你产生信心，信靠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活泼有力量的，信靠上帝的话就信靠上帝一切美好的作为。这不是说我们就懒惰了，但是我们就有一种把握，哦，不要怕，这个世界在神的手里，那你信靠上帝的话有安息，你遵行上帝的话有安息，那你的一个记号就是安息。我们也记得在出埃及记就有讲过说，以色列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就是安息日啊。 他们能够，他们守安息，这是出埃及记31章12节以后的话，这是一个证据，以色列人生命里有安息，我们基督生命里有安息，这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真实的一个证据。哎呀，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常常没有安息啊，焦虑的不得了，急躁的不得了，烦闷的不得了，紧张的不得了，害怕的不得了。我们也看到有些外邦人倒是反是好整以暇，相当的镇定的。好，不过这些我们不去谈谈，我们说神本来是要我们安息，而且要让疲乏的人得安息。你信靠了上帝，知道了上帝的恩典，哦，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主这里来，主就使我们得安息。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以色列出埃及进到流难与蜜之地，或者耶稣来了替我们背负了一切律法的重担，承受了一切我们不守律法的刑罚，我们得到了安息，与神和好，得到了和平。我们自己享受认识上帝，不但不应该疲乏，而且应该重新得力。这我们在以赛亚书后面会更多看到。但是结果你们没有使疲乏人得安息，我们在以赛亚书前面也看到，你们不断给人重担，你们不断在剥削，有权有势人在剥削，在欺负别人，那么然后给人重担，然后嫌上帝的话啰嗦。我们没有使疲乏人得安息，我们叫人更加的疲乏。哎，这也很奇妙，我们得安息当然是信神的话，但我们得安息也是我们行神的话，行出神的话，叫人家不要那么累，我们就有安息。好像说，哎呀，你看到别人正在背很重的担子，你说我累死了，我没力气去背了，你反而更不安息。你看到人家背重担，你去帮忙人家背，哎，你反而得安息。这里都不是行为称义，也不是说我们逞强哈，我们也要休息的时候，但是我们总是把上帝的恩典跟人家分享，诶，我们就发现我们能够得到恩典，我们能够得安息。耶稣说的，劳苦担重的到我这里，我使你们得安息。你说我到耶稣面前没有得安息，你记得耶稣跟着说的，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背负我的轭。我们要分担分享，信靠上帝的恩典有安息，但绝对不是懒惰不动的。好，结果你们没有做这样的事，你们不听，你们不但没有让疲乏人得安息，你们不但没有把福音给他们，你们不但没有把恩典给他们，你们让他们更累，你们不听，所以神就不断对你们说话，要提醒你们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不断的加，不断的加，不断的加，因为你们不肯听嘛。各位，越是小孩子，越是要更多律法来约束他。我们希望每律法能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因着信靠上帝，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而不要那么多的一天到晚约束。但是你不听，就只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多，因为你不信，就越来越犯罪，处处动辄得咎。那个律法对你像网络一样，就成为重担。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自己卖给罪了，不听神的话。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